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开创学法环境整体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30日。我家住北京，原籍山西省，儿子女儿都在北京，我们全家人都修炼。记得在2015年，我刚得法后，去了一对夫妻同修家，他们俩都是1999年以前的大法弟子，特别精进。那时正赶上溯江，当时我学法不深，但是知道大法好，将谋头迫害好人。他们鼓励我溯江，我说江魔头太坏了，我也要起诉他。现在我想，幸亏他们鼓励，作为一个新学员，幸运地参加了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溯江大潮，我才没有留下遗憾。后来又赶上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，他们又鼓励我写修炼心得体会，我说我只上过小学，没什么文化，写不好。他们就鼓励我说，有师父的加持，拿起神笔，把你修炼的经历和感悟写出来，我们再帮您修改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就第一次写稿。写完后，他们帮我修改，发给明慧网。没想到，我的投稿还被明慧网发表了，这给了我这个新学员很大的鼓励。一、主动担当，成立学法小组，为同修开创集体学法的好环境。我在女儿家住，因我们一家人都修炼，就成立了个家庭学法小组。我们天天晚上集体学法，我们还坚持晨练。我感觉晨练非常好，不受白天好多事的干扰，而且特别静。大法弟子同步练功，能量场一定很大，能解体邪恶。今年，老同修鼓励有条件的家庭成立学法小组，让周围更多的学员有个集体学法的环境，都能提高上来。我们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城区几个小组的骨干同修也来一起学法。我们这个小组每周一次集体学法，每次一讲转法轮，学完以后就互相交流，找差距，互相借鉴。我们还商定每周在家里自己学一本各地讲法，下次到小组再交流心得收获。通过坚持定期集体学法交流，我们都感觉到提高很快。每次我们在一起学法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很神圣。有一天到学法的时候，同修们都快来了，我的腿却疼得非常厉害，疼得我浑身发抖直哆嗦，我身体还特别冷。女儿就给我盖了几条毛毯，我心想这可怎么办，要学法了，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。同修们都来了，我心里更着急，就求师父，我要跟大家一起学法，谁也不能干扰我。他们在客厅发正念，背论语，我疼得不行，就和他们一起发正念，背论语，我的腿疼就神奇地缓解下来了。我赶紧掀开毛毯，穿了件厚衣服，去和大家一起学法了。女儿看到我出来了，也感到很神奇，就暗暗地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后来我想，学法小组这个好环境帮助我冲破一关。我们这片的同修还开了小型的法会，在老同修们的鼓励下，小组同修都写了心得体会。有一位同修非常了不起，在监狱的集训队里都能保持正念正行，但他没写过交流稿，说不知道怎么写。女儿就和他约好，他来我家，由他口述，女儿帮助打字。 那几天为开好法会，女儿女婿要收集修改稿件和打印出来，忙得饭都顾不上吃，一直帮大家改稿并打印出来。尤其女婿经常忙到半夜才睡，白天还要上班，还要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，很辛苦。女儿也要上班，她是医生，工作很忙，周末还要加一天班，再加上两个孩子的事，每个人都很忙。但是大法的事不能耽误，我就尽量的帮他们做做饭，清理房间，让他们有时间做大法的事。女儿的两个孩子都很乖，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跟着我们学法。从两岁多，我就教他俩读师父的红吟，教上两遍他们就会背了。现在大的已经六岁了，我们小组学法时，他也跟着一起学法，转法轮都能通读下来，五套功法也都会了，有时和我们一起练。小同修特别懂事听话，每天放学回家就抓紧时间写作业，然后学法练功。前一段时间来了三位年轻同修，和女儿女婿交流后，他们决定一起学法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咱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，互相借鉴，共同提高，是大好事。就这样，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。这几位同修来到这里就得花两个小时，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学法交流很有收获，每周都坚持来。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我们就应该遵守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坚持参加小组集体学法，使大家整体提高上来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助师正法，多救人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有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中的两件神奇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，到现在已有27个年头了。修炼前我身体不好，有15、6种毛病，如气管炎、肺气肿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脾胃肠、骨质增生、颈椎病、子宫肌瘤、空洞型肺结核等，活着费劲，连班都上不了，可因为生活只得咬牙坚持上班挣钱，养两个孩子。当时单位有几位同事学练法轮功，他们看到我身体不好，告诉我让我看看转法轮这本书，我欣喜地答应了。当天他们就把宝书给我送来了，因下午上班较忙，等下班后我一进家拿起书就看上了，从晚上七点一直到第二天九点看完一遍，连上班都忘了。看完后我还想再看看，同修就给请来一本转法轮书，直到今天我每天都在学看转法轮。我从没参加过集体学法练功，都是自己在家学练，直到有一年冬，空洞型肺结核、糖尿病出现了，五个肺叶大小洞布满了，最大的核桃大，其中有一个肺叶坏死了，气喘的走不了路，人已脱相，孩子们和丈夫就把我送去医院，大夫告诉儿子说不太好治了，儿子哭了。治了50来天后，大夫对我说，你这病太重，不太好治了。那时邪党对练法轮功的迫害很严重，我在没有人时才偷偷看书学法，我没跟大夫说什么，只跟他说没事，也许过3、5天就好了。大夫当然不相信我的话， 星期三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大夫惊呆了，拿着片子来告诉我，全都好了，最大的那个也都收回了。他又自言自语道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这时，我和医生谈了很长时间，他问我为什么练了法轮功不吃药，我说修炼好了，没有病了，谁还吃药呢？同时给他说了师父讲法中吃药和不吃药的法理，他明白了，看来练功对治病有好处，那你就练吧。病业磨难时间较长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老是在一个层次上徘徊。虽然道法这篇经文我背得多熟，遇到磨难时老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》道法中告诉弟子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那么本性的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一面，用神的一面来证实法，用本性的一面来正法。这就要求我们真修弟子必须转变观念，分清真我假我，用神的一面代替人的一面，走神的路。遇到磨难时，一定用神念去想，就能走好走正修炼的路。去年的一个中午，我正在收拾家，一下子把腰扭了，不能动了，身姿是90度弯腰，直不起腰来也弯不下去，脚又不能行走，疼得我满头满身出汗。怎么办？下午还有大组学法。一下子我的神念出来了，我是修炼人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要练动功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。我就这样练起来了，心想手的动作要到位，练到50多次时，两手往下能移动一手掌了，练到70次时，手能触到脚面了，到81次时，动作全部到位了，到90次时，动作自如，一切正常。下午准时参加了大组学法了。这就是人神之念，天地之别，在吃苦中会得到提高，心性会升华上来，在修炼中就会感到伟大、殊胜、愉快。作为真修弟子，必须听师尊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尊回家。谢谢师尊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不平衡的利益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。前几年我由于修炼不足，学法不入心，人心增多，遇到矛盾不知向内找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造成病业假象，胃胀胃堵，吃不下饭，因此不能正常工作，辞职回家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加强学法，情况有所好转，但是病业假象依然存在。去年五月， A 同修给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做一名库管，工资是1500元。 A 同修和男老板是同学，几年前在那里工作过，说店里很清闲，没有多少活，工作之后可以在那里看书学法。我病业在家休息一年多，不敢出去工作，担心上班忙起来没有时间学法练功，害怕病业加强。
心里总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。听 A 同修说工作不太忙，正合我意。心想工资少点无所谓，只要能学把能看书就好。第二天到店里，店长直接就让我上班了。店长让我先去库房点货，熟悉货品。面对众多的轴承型号，我有点发怵，勉强点完一个架子上的货，我就不想干了。心想这些轴承得什么时候能点完呀？我坐在椅子上休息时，脑子里反映出，这个工作一定是师傅安排的，因为我之前曾求师傅帮我找一份工作。于是过了两天 ,A 同修就找到我了。我在心里鼓了鼓劲儿，别怕困难，坚持下去。一个星期后我把货点完了。到这里来之后，发现此项工作需要和其他人员配合，帮助他人查货、配货、写货单、返货、清洗轴承等等。刚开始我因不熟悉，没经验，流程不明白。有时候听不懂他们说话，又不好意思问，常遭到指责批评。我心里感到气恨、委屈、难过，认为他们话说不明白，同时自己还有自卑、面子心，不愿被人说，于是又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，不干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想，自己是练功人，这点事就给自己难住了。大法弟子无所不能，一定要坚持下来。遇到矛盾就找自己，哪没做好，哪做错了，找自己的原因。不管他们对我什么态度，都不能生气，不能退缩。这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一个月很快过去了，到了开工资这天，我在二楼干活，会计大姐喊我下楼开工资。当时老板娘在打电话，她指了指办公桌上的钱，我拿起来数了一下，咦，怎么是1700元，不是1500元吗？心想是不是老板数错了，还是给我做饭的钱，因为我会每周给员工做一顿饭。我心里嘀咕，不管那些，给我就拿着。可我又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堂堂正正。老板娘打完电话，我对她说，我来的时候大姐告诉我工资是1500元，现在多了200元，是怎么回事？老板娘当时语无伦次，啊，你实习呀？还问我做饭了吗？我回答她一周一次。她表情极其不自然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，那你先拿回去问问清楚。他说，那好，我先拿回去跟丈夫说一下。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儿。第二天他们夫妻俩来了，跟没事人一样，根本不提这茬儿。他们走后，会计大姐问我，给你开多少钱？我说1500。他说现在工资涨到1700元了，还说他们两口子可抠了，让我明天去管他们要钱。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里有些不平，也想管他们要钱。可我转念又想，我去要钱，不把会计大姐给出卖了吗？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调整一下心态，想起师父说过，遇到什么事情都把它当作好事，遇事先看自己，修就是放人心。通过这件事情暴露出了什么心呢？我问自己，你动心了吗？动了。有生气吗？生气了。你有不平吗？有。你怨恨了吗？怨恨了。想明白了，心态渐渐平静下来，不再想它了。可是修炼不那么容易啊。平时不忙的时候，能保证看书学法，心里感到平衡。一旦忙了，货来多了，工作量大了，再遇到点矛盾麻烦，不平衡的心就又起来了。而且脑子里还冒出一念，这都是你人为造成的，你完全不必那样做，让他们涨工资， 不然不干了。而且还算计老板一年占我多少钱，怨恨不平再次翻出来。哎，这颗利益之心还是放不下。还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平时也在学法，知道自己遇到问题要在法上思考。我知道了法的标准就是不动心，那脑子里反映出来的思想不就是让我去争去斗吗？不是在扰乱我吗？他不是不让我修吗？而且我们今天是正法修炼，要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。老板夫妻俩知道我学大法，而且允许我在公司看书学法，我应该心存感激。我在利益上损失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和常人不一样，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正的一面了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彻底放下这不平衡的利益心，一定要放下。几个月后，会计大姐有事不干了，中午负责做饭这个活儿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老板给我加了500元。我们公司4名员工，我每天中午都用心做好午餐，平时做什么事情尽心尽力地为他们着想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。厨房、卫生间、地砖、餐桌，蒸锅又油又脏，我都擦洗干净。以前卖货大哥说我干活笨，对我态度不好，现在也转变了。而且他们说，自从我做中午饭了，他们的伙食也改善了。我以前遇事不知找自己，造成很多麻烦。我深切感受到，只有学好法，还得下决心去掉人心，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只有学好法，才能真正分清自我，找到自己，从而不被邪恶干扰。只有学好法，才能慈悲众生，善待众生，从而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。感恩师父引领我前行，通过这次法会，我要更加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除怕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4日。我是在2014年重回大法中修炼的，回忆10年的修炼过程，有一件事感受很深，现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。2015年我经人介绍给一位87岁卧床的老人当保姆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计较得失地照顾老人的生活，总是为老人着想，得到他家人的认可，与这一家人相处非常好。然而我却无端地生出了怕心，怕死的心。有一天，脑子里冒出我要死了的念头，我就浑身没劲儿，吓得像一滩泥一样瘫软的动不了了。我就打电话叫我的3姐过来帮忙，才给老太太把饭做好喂饱。在那家干了半年，我的不正确状态越来越厉害，有时正打坐练静功呢，突然就来了一念，你得死。我一下子就瘫在那儿动不了了。我立刻否定他，我才不死，让你死，并不断地发正念，才逐渐地缓过劲儿来。虽然好点儿，但还是不时地往外冒这个念头。 后来发展到只要得知哪里有办丧事的也吓得不行，一提到死就不行了，所有关于死的相关的东西及死的事情都不行。我决定辞去那份工作，那一家人和老太太都舍不得我走，一再挽留，但我决定得突破这个怕。在老人家里不能按时学法和发正念，也考虑到在人家学法发正念担心人家会不理解，为了免得给常人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家。过了半年，我去齿轮厂做保洁工作，因为这工作很简单机械的，我一边干活一边被红银。在那儿工作期间，我一闲下来就被红银，我背下了红银一二三三本书。由于刚回归大法修炼，学法少，不知道一天该学多少法，有时学着学着就害怕了，我就出去拿着笔写标语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，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写着九字真言，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好而得救。这个怕的念头随时往外冒，一冒出来我就出去，不在家待，出去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管什么时间，甚至是三更半夜，只要什么时候害怕了，就什么时候出去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觉得写着九字真言心里安稳，一路写去，边走边写，有时一路写下去能走二三里路。现在想来明白了，那时都是师父在点化弟子，在加持弟子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明白了，有怕死的念头其实就是旧势力的迫害，想利用这个怕的物质把弟子拖下去。这个怕死的念头就像思想业力一样，这个怕也是出自于思，这是旧宇宙的理，新宇宙的理都是为他的。这个怕死的念头是心不正招来的，心一正，这个东西就解体了。如果心要是正的话，旧势力也不敢动呀。我出去写九字真言，就是让世人知道这九字真言得福报，这不就是救人吗？这不就是为他的吗？和同修交流，同修指出，怕死这个念头老往外冒，就是缺乏坚定的信师信法，还有没发觉的执着，比如执着于亲情，执着于美好的常人生活等。师父把我们都从地狱除名了，我们都不归地狱管了，只归大法管，我怎么还怕死呢？为什么脑子中一冒出你要死了这个念头，我就浑身瘫软，一看到有人死了正在办丧事，我也吓得浑身瘫软，这与我有啥关系呀？根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却怕成这样。又是什么样的生命向我的脑子里打这种念头？我一边根本的否定这种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，一边向内找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再和同修交流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从法上修，向内修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机制与败物。我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，不断地发出这一念：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，一切都由师父安排。彻底解体旧势力强加后天形成的一切怕的生命与因素，从微观到宏观，层层解体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从根拔起，全面解体，销毁灭尽。然后念正法口诀，这样我的空间场清亮了，这个怕死的念头越来越弱，现在没有了。真是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 师父一直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将计就计加持弟子，利用这个怕点化我去写九字真言，一方面突破了这个怕，又一方面去除旧势力的迫害，在这过程中我也提高上来了。如今我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和同修们共同配合，一同做着助师正法救人的事。感谢师父，没有师父的一路看护，我就不会走到现在。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我文化差，水平低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